马太福音第6章9节到13节，耶稣说：“哎呀，光说不练，我直接告诉你们怎么祷告好了啦。来，我们来看，主就教我们祷告，所以这一段祷告的内容就被称叫做主祷文。主祷文不是主祷告的文，是主教我们祷告的内容，是他示范给我们看的内容。所以，我们来看啊。”我今天用很短的时间，但是我希望我们对这一个祷告有所理解哈。第一个，主所示范的教导的祷告文内容，第9节开始，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：第一个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这句话是先确立我们祷告的对象。我们的祷告的对象不是你冥想，不是你幻想出来的一个什么样的神。有一些人还不认识主，但是他真的很需要帮助。他有上天啊，老天爷啊，不管你是谁啦，什么神明啊，你听我说，耶稣说，你如果真的要向神祷告，你要先认识他，确认他，他是谁？他不只是神，他是你的创造者，所以叫做天上的父。为什么？你从谁而来就称谁为父？你是他生的，你是照他的形象造的，他爱你。看像儿子一样，事实上他也是你的爸爸，所以第一句话要先确认这个对应的关系。如果你的祷告内容都对，只有第一句错，你想想看哦，把第一句拿掉，改成菩萨，那意义完全不同，对不对？改成妈祖，那意义完全不同了；改成任何一个偶像、关公，那意义完全不同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对象重不重要？很重要啊！你第一个对象，因为所有后面的内容都是跟他的，所以要对应起来。所以他不单单是神，而且神跟你的关系，你要知道是父子的关系。父子的关系，你对他要坦诚，甚至哦，一个孩子应该具备对父亲讲话的态度，要拿出来。我在美国拓荒建立教会的时候，有一个牧师跟我一起做，他大我几岁，他比我早在神学院毕业，所以那个时候我配合他，一个简牧师，简单的简，他自己做见证，他说他小的时候家里环境很好，很有钱，他又很爱玩，所以很年轻就开着跑车，然后呢？那个时候不认识神，为非作歹，做浪子。后来呢，不晓得什么原因，经过了很多年以后，他的内心充满了许多的懊悔，许多的痛苦，许多的空虚，不晓得人生怎么继续走下去。就在万念俱灰的情况之下，他心甘情愿的来到教堂，来到神的面前，来到神的面前。他本来是认识神的，但是流浪了很久，回到神面前。他说，那个时候，他实在是百感交集。来到神面前，他只有祷告一句。他说：“父啊，父啊，天上的爸爸。”他只有讲这一句，他说他一直哭，一直哭，一直哭，一直哭，再也讲不出来了。为什么？他想到他离开神，离开太久，离开太远，而且得罪神，让神难过。他开始感觉到，原来你一直都在，你都在看着我，你都在等着我。我自以为了不起的时候，我自以为是，我自以为义的时候，我在为非作歹的时候，你从来没有离开过，你在等着我，总算我愿意回来，而我实在是离你太远了，我太不应该。他一讲到父啊，他就一直哭，一直哭。他说不晓得哭了多久，好像那个泪水洗净了他所有的羞愧，他才能站起来，之后大彻大悟。整个完全翻转，最后呢，很辛苦的去打工，家道中落以后，他开始很辛苦的学裁缝，去帮人家做窗帘， 然后呢，打工之余，全时间去读神学院，从神学院毕业之后出来建立教会。我就是在他开始建立教会的时候认识他，跟他一起拓荒建立教我就在想，是什么样的祷告？只有一句话，就是阿爸父啊。如果你真的能够把这句话真实的建立你跟神的关系，光就这句话的祷告就很有价值，生命就开始改变了。所以这个对象的确立真的很重要。第一个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所以他不是别人，你要知道他是你的亲生的父亲。你对亲生的父亲讲话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你的身上有他的形象，甚至你的身上流着他的血，你的身上带有他的基因，你们是一家人。一家人跟一家人讲话的时候，那个感觉不是外人，不是遥远的，不是没有血缘关系的，是大家可以讲出真正心里的话。因为知子莫若父，一个完全了解你的天父，他在等着你，他在看着你，他其实并不需要你跟他报告，他都知道，但是他要看你的诚意，他要看你对他内心里面你的心意如何。所以这句话，你们在天上的父。第二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这边讲到愿人都可以认识神的名，而且呢，以神的名为圣，那个代表是敬畏神，所以认识又敬畏神，所以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，先求神的国，就是这样的祷告。第一个，先确认我们祷告的对象；第二个，祷告的内容是愿人都尊神的名，可以认识神的名，然后可以敬畏神的名。再来呢，接下来第十节，愿你的国降临。愿你的国降临，神的国降临，也就是神掌权，神掌权，神的权柄到哪里，相信他、顺服他、降服他的人在哪里，神的国就建立在哪里。所以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啊。所以，神在天上做王，当然，但是在地上，现在有很多被魔鬼撒旦所窃据啊，神要怎么样？耶稣基督来了以后，让我们传福音，把人从捆绑中带出来，带出来，然后最后让人顺服神，而神的旨意可以透过人。所以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就在天上掌管一切一样。现在我们的地上不是在行神的旨意，很多时候是在行人的仁义，甚至是行魔鬼给人的建议。所以我们的世界现在跟神的旨意有很大的矛盾跟冲突。第十一节，我们日用的饮食啊，等一下我们先停在这里。刚刚这边讲到三个，就是愿愿愿，对不对？有人说为什么不要用求呢？求不是更直接吗？求求求，为什么是愿愿愿？那你告诉我，求跟愿有什么差别？我们可不可以改成求主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求主使你的国降临，求你的旨意。当然我们也可以用求啦，祈求嘛，可以，但是愿的层次比求更高。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是什么？求你把这个杯拿掉，对不对？但是最后呢，是愿你的旨意成就，而不是成就我的意思。求是有自己的意思，愿是什么？愿是你说了算，求是我说了算，愿是你说了算，对不对？所以愿的层次比求多了一个内容，就是你信任他，你交托他，然后你接受他，你接受他的安排，然后你顺服他，而且你认定他的永远比你的更好。这个就是愿的意思。所以愿神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 就是神有他的时间点，神有他的安排，神有他的做法。求是在比较刚开始出发的时候，但是到了最后，求会变成我要我要，到最后说好吧，那你要的比我要的更好，我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吧，愿。所以这边耶稣所告诉我们的是最高层次的。接下来呢，他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所以这个今日赐给我们很重要，它不是明日，它是今日，它是今日。西班牙语讲明日叫 mañana， 所以他们常常说天天来跟你讨钱，你就说明天还 mañana， 那明天再来讨钱，你要说 mañan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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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añana， 就是说明天会更好，但是明天什么时候来？明天永远不会来，为什么？因为今天过完，明天又是下一个今天，但是今天没有更好，你要讲明天吗？你明天会更好，就从今天开始，从今天开始。所以神供应你不是从明天开始，是从今天开始。所以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现在需要就给我们。那有了今天才有明天嘛，有了明天才有后天嘛，才有永永远远嘛。神的供应是不会欠债的，不会欠债的，也不是过时的。昨天有了，今天没有哈，他是天天都有，天天的今天。所以 I am who I am 就是永远的进行，现在进行时。神说我就是现在，我在旧约也是现在，在现在也是现在，在未来也是现在，他是永远都在的神。所以呢，在这个地方讲到神供应我们生命的存活，维持延续不间断，每一日每一时每一刻，就好像每天的灵粮，每天的玛纳，每一日一直到离开的世界的那一天，也是那一天的今天，懂不懂？神的供应是你有生之年的每一个今天，他都没有离开你。哇，太棒了。十二节他讲到说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啊。这个意思是讲到，第一个，神免我们的债，让我们过什么样的生活呢？它不是只有吃饭得饱，然后可以生命存活。所以生命的存在有它的意思，存留存活有它的意思，但是存在的意义跟它里面的品质，它的状态是什么？如果是存在，那一直被压抑，好像奴隶一样，那个存在很痛苦。他说：“你既然叫我们存在，是得释放，没有重担，不被捆绑，是有自由的，是有能力的，是有尊严的，是有身份，是有价值，是有地位的，然后呢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如同的意思，他说，如同我们也释放别人，如同我们也怜悯人，如同我们也宽恕人，如同我们也效法主，成为传递神流通的管道，成为施恩祝福的桥梁，成为人与神之间的中保跟君尊的祭司。也就是说，神怎么恩待我，我也怎么恩待人。那我要怎么去理解神给我多少，就是从我给别人的过程中来感受神这样子给了我多少。所以好像人家欠你五万块，你给他五万块，免了他的债，五万块不少呢，好痛哦。但是你想一想，但是神是免了我5000万呢，神痛不痛？神也付代价，五万块的痛跟5000万不能比，但是人家5000万都愿意免你了，你五万块你也就试试看吧。所以神不是叫我们全部给他，十分之一贡献出来，但神把100%都给你，十分之一跟100%一比起来，神至少加了10倍在你身上，都没有舍不得。你拿他的十分之一来试试看，感受一下，感受一下，感受一下，可以让我们更知道我们领受多少。所以这个如同很重要。等一下我还要破一个题哈，要破一个题，我们先把它讲完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就我们脱离凶恶。这边讲到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是寻求属灵的遮盖跟保护。然后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是在属灵的征战当中，他给了我们救赎。所以呢，在这个地方是讲到我们所需要的 得饱足，然后呢，我们的属灵的状态是免了债，而且我们可以也分享给别人，成为一个桥梁。然后呢，再来，在属灵的这个征战上面，属灵的征战上面，在灵界的里面，它成为我们的遮盖跟保护。然后，哪怕是真的被攻、被打击的时候，它还会救我们脱离这个凶恶啊。所以呢，最后，因为大声的三大宣告，这个三大宣告，你注意看哦，这个三大宣告跟前面的三大心愿是对起来的，是对起来的。你可能没有想到这个点，你可以看到，因为国度是对你的国，有没有？国度是对着愿你的国降临，国度，权柄是对什么？权柄是对着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，是对起来的。然后呢，荣耀是对在哪里？荣耀是第一句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大家都认识他，而且都尊主的名为圣，那是荣耀。所以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。所以这个 ending 跟最前面的三个求神的国跟神的义的是对起来的。是对起来的呀，直到永远。我刚刚有讲过，这是内容的时效性，是直到永远，一直到最后进到金香炉，呈现在神的面前。好，那今天我们还要来看一个重点，这是耶稣教我们在地上的人祷告。但这个祷告里面呢，至少有5次到6次提醒我们，这个祷告是从地上通到天上的密码。就是打通天跟地的一段话，打通灵界跟物质界的一段话。你注意看哈，这里面短短的几句话里面，全部都在提醒我们这件事情。第一个，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你地上有父吗？地上有爸爸，对不对？他说那天上也有一个爸爸，所以不只是地上有爸爸，还有一位天上的爸爸。所以地上的这个经验，地上的关系，让你了解这是什么。但是不只是这样。还要延伸到天上去，天上的父。然后呢，他说你的国降临，你的国是什么？天上的国。那地上有国家吗？有，地上有很多国家，还有联合国。所以地上的国的观念大概知道是什么意思了之后，还有一个是临界的天上的国，而那个国会延伸到地上的。地上我们国的观念是地上的国大概就是这样，在天上的国有不同的国王，不同的国民啊。然后呢，你的旨意是在天上的，但是地上需要，所以你的旨意在天上，如在地上，将来可以神的国降临的时候，神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在天上。所以这一句话里面也是在讲到地上跟天上。然后呢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所以我们真的不晓得神要给我们多少的恩典，但是呢，他先让我们活在地上。地上有了借贷的关系，让你有一个机会成为追债讨债的人，然后最后人家还不起债的时候，你愿不愿免那个债？你去经过那个过程之后，你才晓得说免债是何等大的恩典。然后把这个关系，把这个经验再带到天上的神跟人的关系。所以你来免我们的债，如同的意思就是在地如同在天，在天如同在地。然后呢，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啊！直到永远。在地上没有永远，在地上都是短暂的。但是我们在这个祷告里面却宣告直到永远，代表的是什么？代表的是我们今生是短暂的，但是在短暂的里面，我们最后会被带到永远去。所以这是地上到天上，天上到地上。所以其实从这里面我们要看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，主导文就是在提醒我们，神安排了这个地球，安排了这个世界，让你在这个世界有世界的经历。你在世界你要吃东西，你在世上有父子的关系，你在这个地上有国的关系，你是哪一个国家的国民，你要守哪一个国家的法律， 那个国由谁来管，用什么方式来管，你有这个概念。然后呢，在地上的政令跟天上神的旨意，所以你在地上有这一些的命令，在天上有神的诫命。所以其实神透过主导文在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就是说我让你们来到这个世界上走这么一趟，重点不在地上，重点不在地上。你会看到主导文的祷告都在提醒我们，你人在地上，你的心在天上，你的关系是在天上，你所要知道的旨意是在天上，你所要接受的权柄是在天上，你所要的荣耀是在天上，你所要的供应是在天上，你所要的恩典是在天上，所有一切，这里面基本上没有告诉你，你要去地上攻城略地，你要再去地上得到多少荣华富贵，完全没有，都是天上的。所以神让我们来这个地上这一个阶段，也就用地上来帮助我们了解天上，来理解天上，来认知天上。所以打个比方说，天国像什么？但是从神的眼光，从耶稣的眼光反过来，这句话很重要，很重要。其实在主导文里面，耶稣就是说，打个比方，打个比方，地球这个世界所有一切是我打个比方，让你们来理解天国。地球，我们的人生，这一生在属灵的观点里面只是一个比方，懂吗？你懂那个意思吗？可能不一定懂，太复杂了。Yeah, 这是一个比方。Yeah, 神为了告诉我们很多关乎他的事，他没有办法很白的这样讲，他必须千辛万苦的创造一个世界，创造一个宇宙。我们的灵将来要回到神那里去，那因为是从神来，所以来到世界还要回到那里去。但是从神还没有到世界之前，跟他在一起，神是个灵，你是个灵，灵对灵要讲很多话讲不出来，你懂吗？所以他要告诉你，我多么爱你，我要赦免你，不知道；我的恩典要给你，不知道；啊，无条件的爱你，不知道，完全不知道。好吧，你下到地球去好了，你下到地球，在地上有父子的关系，然后呢，在地上有每一天的需要。在地上有征战，在地上你犯错，在地上你需要被赦免、被宽恕，在地上你有软弱，好，我为你代赎，我赦免你，我等你回家。最后，你走完人生，你的灵魂离开这个肉体，你回到天上与他面对面的那一天，耶稣会告诉你，你现在懂了吗？你懂什么叫做神的爱吗？你懂什么叫做宽恕吗？你懂什么叫怜悯吗？你懂我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你吗？你知道我们的关系是父子关系吗？甚至是良人跟妻子夫妻关系？因为你在地上有夫妻生活了，你知道夫妻什么？那你知道约吗？约，你有婚约啊，所以你知道约的关系是什么？你知道永约吗？所以当我们再回到天上与神面对面的时候，神会提醒你，会告诉你所有我所要告诉你的这一切，打个比方，就是像你在地球过的时候的那一些事。哇，这个是很颠覆我们思想的。主导文里面就是要帮助我们翻转，翻转。